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30号22点，巴黎时间5月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国外长塞茹尔内访问以色列，布林肯敦促哈马斯接受新的停火协议。内塔尼亚胡称，无论是否停火，都将对拉法展开地面攻势。古德雷斯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停火以及释放人质达成协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亲巴勒斯坦学生挑战当局最后通牒，进军法国汽车市场，中国比亚迪在法国建立销售网络。华为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飙升。美国劳工部称，中国审计出问题，无法揭露企业侵犯人权行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外长塞茹尔内周二对以色列进行为期1天的访问，并且与以色列外长卡茨举行了会谈，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在周二抵达了以色列，此行旨在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之间实现停火。据法新社报道，在访问以色列之前，法国外长前往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分别与两国官员会谈。法国外长此次中东之行正值卡塔尔、埃及和美国再次为以哈停火调停斡旋，在持续近7个月的以哈冲突之后，为双方达成停火带来新的希望。塞茹尔内与卡茨会谈的重点是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数量以及以色列对拉法的军事攻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二重申军事进攻拉法势在必行，法国也是重申了反对进攻拉法的立场。据外交消息人士称，塞茹尔内在与以色列外长的会晤当中重申法国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也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特别是以色列计划在拉法镇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另外，法国外长还呼吁以色列就降低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在以黎边境紧张局势的建议表明立场。法国目前正在试图在两国之间进行调停。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在周二抵达了以色列，此行旨在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之间实现停火，这是布林肯第7次中东之行的一个重要的行程。布林肯在飞往以色列之前，在安曼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以及外长，讨论加沙的停火问题。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在周二敦促哈马斯不要再拖延，接受以色列新的停火建议。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的承诺，无论是否停火，都将对拉法发动地面的攻势。布林肯在约旦表示，我们希望看到这项停火协议在未来几天内取得成果。布林肯在周一称，这项提议对巴勒斯坦方面来说是非常的慷慨。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与法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 Emile Frey France 集团周二宣布，中国制造的比亚迪汽车将由法国主要的经销商集团在法国销售。法新社报道说，法中两家合作企业在一份声明当中称，首批两家经销的商店将在5月在 La Teste du Buche 以及西部的埃维纳省的普瓦捷开业，随后还将在图尔、尼奥尔、克莱蒙菲奥和香槟省以及上法兰西省开辟比亚迪的汽车经销店。作为特斯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巨头比亚迪正在进军法国的汽车市场。比亚迪2023年在法国拥有23家经销店，其目标是到2024年底要达到80家。比亚迪在法国主要是销售比亚迪阿特3，这是特斯拉 SUV 主要的竞争的车型。比亚迪的竞争对手中国大型集团上汽集团旗下的上汽名爵，则是计划到2024年底在法国拥有200家的经销店，特斯拉则在法国拥有31家分店，但是其很大一部分销售是来自线上。引发全美支持巴勒斯坦学生运动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拒绝接受当局要求结束抗议的最后通牒，当地时间周一晚占领了校园的一栋大楼，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国总统拜登通过其发言人对学生占领大楼提出了批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总统认为强占大学大楼是错误的做法，不是和平抗议的典范。这所著名的大学在疏散营地的谈判失败后，校方于周一晚间下令对一些仍然停留在帐篷里的学生暂停学籍。 根据社交网络上的图片显示，抗议者随后在夜里将自己封锁在一栋大楼里，其他人在大楼外用人链保护着他们。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组织表示，与加沙巴勒斯坦人每天进行的抵抗比较，我们控制一座建筑所承担的风险不算什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米努什·沙菲克于周一发出最后通牒，最后通牒与格林维治标准时间18点到期，校长下令数百名校园露营者离开，否则暂停学籍。校方周一晚间对媒体说，作为确保校园安全的新举措的一部分，我们已开始以行政方式暂停学生的学籍。这些学生和亲巴勒斯坦活动分子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这所私立大学切断与以色列赞助人和公司的联系。哥伦比亚大学曾在周五保证不会出动纽约警察来疏散帐篷里的人，但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豪利看来，洛菲克校长发出的最后通牒无疑于屈服于外部的政治压力。在过去的十天里，始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以色列攻击加沙地带的浪潮一直蔓延到数十座美国大学。4月18日有100人被捕，此后又有数百名学生、教师和活动人士在全国多所大学遭到拦截、逮捕和起诉。应校方要求，防暴警察对一些校园进行干预的画面传遍了世界各地，这让人想起越战期间美国发生的类似事件。联合国周二对美国警察在大学校园做法表示关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表示，执法机构在一些大学采取的某些措施似乎产生了不相称的影响。法新社报道说，一些犹太学生也加入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队伍，一道揭露加沙走廊的种族灭绝。受美国学生运动影响，法国著名院校巴黎政治学院和索邦大学的部分学生也发起了占领校园行动，但警方已于周一予以驱散。法国人权联盟与一些工会组织周二对镇压发出了警告，他们认为年轻人占领大学是表达和平抗议的一种手段，强迫学生离开大学意味着当局政治压迫的加剧。
由于在秘鲁新建一座大型港口设施独家经营权产生的法律纠纷，中国的远洋海运集团可能要诉诸国际仲裁程序，但是秘鲁官员在周二表示，当局正在极力避免双方进入司法诉讼的程序。据路透社报道，秘鲁媒体在周二率先披露，中远海运集团本月致函秘鲁经济部，信中建议双方展开六个月的协商程序，以便在不诉诸国际仲裁的情况之下友善解决方案。秘鲁经济部长阿利斯达在接受当地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已经收到了信函。秘鲁港务当局在三月声称，一个行政错误使中远海运集团取得当地港口前凯港的独家经营权。秘鲁政府随后允许民间港口经营措施。秘鲁经济部长表示，他确信秘鲁当局与中远海运集团不必进入仲裁程序。他称，我们在此之前就会达成协议。中国的电讯巨头华为尽管受到美国的制裁，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的利润却在飙升，请听安曼婷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周二宣布，虽然美国的制裁导致华为无法获得美国的技术，但是华为今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的五倍。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表示，今年一月至三月，华为实现的净利润是196亿元人民币，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64%，营业额同比增长了36.7%，达到1785亿元人民币。但是华为没有透露其智能手机销售的任何细节。近年来，由于美国的制裁，华为的智能手机销售受到了重创。华为不是一家上市企业，因此在账目的审计和认证方面，它不需要遵守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义务，也不需要发布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业绩信息。好几年以来，华为一直处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激烈技术竞争的中心。美国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指责华为可能为中国当局进行间谍活动，而作为私人集团的设备制造商，华为对此坚决否认。 自2019年以来，华盛顿的制裁让华为无法获得美国的技术和零部件。美国的制裁迫使华为重新专注于软件、联网设备、商业 IT 以及电动汽车等领域。
美国的劳工部官员称，中国审计出了问题，无法揭露企业侵犯人权的行为。详细情况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美国劳工部国际事务副次长李希亚4月30日表示，中国工厂及其在审计上的隐瞒行为对人权、劳工权利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完整性产生重大影响。他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表示，中国工人和审计人员面临可能遭到报复的风险，尤其是在新疆维吾尔地区的劳工在审计调查的过程中无法诚实回答实际的劳工情况。李希亚说，当工人面临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要听见有效的工人声音是不可能的。维吾尔族的工人持续面临报复风险，这就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情况。去年12月，德国福斯汽车在股东和人权组织的压力下，委托外部机构针对其新疆业务进行是否涉及强迫劳动的外部审计。报告结果指，其位于新疆的合资厂并未发现有强迫劳动的迹象，这个审计报告引发外界质疑。李希亚引用美国政府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说，在新疆进行的任何审计调查都不能在没有中国政府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这使得客观的工人访谈成为不可能。他说，中国的社会审计不应被视为企业反映实地人权状况的权威来源。商业委员会需要意识到，任何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业务运营都有可能侵犯劳工权益和人权的风险。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中国网络攻击比利时下院提起司法诉讼，请听罗拉的介绍。
欧洲议会选举在今年6月6日至9日举行，在距离欧盟各国投票不到40天之际，欧委会今天宣布对全球第一大社交媒体脸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在保护欧洲用户信息储存方面存在疏漏，违反了欧洲的数字服务法，对其展开调查。脸书和 Instagram 等涉嫌没有履行打击虚假信息的义务。对此，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委会已经建立了保护欧洲公民避免外国虚假信息和操纵的措施，如果我们怀疑有人违反了规定，我们就会采取行动，在选举期间尤为如此。冯德莱恩呼吁全球主要网络平台必须投入足够的资源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今天的决定表明欧盟不会轻视这些义务。脸书这家美国企业现在有5天的时间对此做出回应。布鲁塞尔强调敦促脸书抑制虚假信息在欧洲大选前的紧迫性，并敦促这家美国企业迅速推出措施。欧委会一位代表指出，对违反欧洲数字服务法的行为展开调查是一个严重的风险，可能会导致相当于营业额 60% 的罚款。自从去年旨在打击非法网络内容的欧洲数字服务法生效以来，布鲁塞尔已经展开第4次正式调查。如上周欧委会命令中国的 TikTok 在欧盟暂停其新的 TikTok Delete 应用程序的功能，以遵守欧盟数字服务法的规定。另外，此前欧委会还对中国的电商服务巨头阿里巴巴的旗下的阿里速卖通提出了起诉，指控其没有履行审查义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二在纽约总部向记者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为了加沙人民，为了人质和他们在以色列的家人，也为了该地区和整个世界，他鼓励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领导人现在就达成协议。他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他担心战争将急剧恶化，对加沙和整个地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周二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一季经济增长幅度优于预期，走出衰退，而四月的通胀年率则维持在2.4%。 英国的伦敦东北部在周二发生持刀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了两名警察。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中共政治局30日决定7月召开20届三中全会。按照惯例，中共三中全会应在去年秋季召开，为什么拖延如此之久才召开，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有一个总结，中共一直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那么拖延半年之久的三中全会终于要召开了，是否意味着大事都已敲定，只等开会讨论然后宣布决议了？三中全会终于要召开了，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如何解决重大经济问题上做出了选择，或者在表面平静内里暗涌不断的浊斗中达至新的平衡？发生了什么？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登上权力顶峰，面临的环境绝非太平盛世。先是其主导的清零在扩及全国几十座城市的白纸运动抗议声中被迫终止，但是清零结束后，原本指望的经济快速复苏的期望很快落空，消费不振，房地产危机，投资停滞，外国企业或观望或撤出。同时，自我封锁差不多3年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更加败坏，拜登政府继续其前任对华政策，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国的技术围堵，以至于两大国的关系现在发展到一个需要管控的阶段。在习近平政权内部，自去年2月召开二中全会以来，可谓意想不到的混乱。二十大以后，习近平亲信把持党政军所有重要岗位，然而亲信内部出了问题。首先是担任外长才几个月的秦刚突然失踪，至今生死不明。接着是另一位亲信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两人落马的原因至今不详。几乎同时，军队大整肃，习近平10年前亲自授旗创建的火箭军高级将领被一锅端，军队的整肃至今尚未结束，战略支援部队撤销番号，改名信息支援部队，就被认为是变相清洗的信号。政治层面，至少可以预计的是，确定三中全会召开的日期，中共党内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形成了共识。秦刚和李尚福的处理将提上桌面，他们将会以某种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至于被赋予什么罪名，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罪名应尽量排除两人与习近平曾经存在的亲信关系，以免使最高领导人用人不察的形象损上加损。但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件事生米煮熟饭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可能是背后隐藏的一些重大人士。前一段，因为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湖南高调调研，关于其可能担任重要职务的说法甚嚣尘上。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年初推测，三中全会难产会与外界传闻的彭丽媛因素有关，即习近平想让彭丽媛加入中共政治局。不过自由亚洲载文分析指出，即使习近平要让彭丽媛进入政治局，也要等到2027年召开21大的时候。也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对安全问题的忧虑非同一般，这从他多次讲话高谈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大党独有难题以及防范黑天鹅、灰犀牛可窥一斑。虽然他的权力堪比毛泽东，而且周围全是亲信，但越是这样越是孤家寡人，能够真正信任的人就越少。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在适当的时候给彭丽媛委以重任不是不可能的。经济层面，经济形势相当严峻。新华社通稿说，三中全会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在海内外普遍认为习近平开倒车放弃改革导致经济萎靡国际孤立的背景下，重拾改革开放口号树立新形象似乎是摆脱困局的重要招数。 国务院总理李强紧急会见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可以视作是一个信号。但口号是口号，关键是如何能够提出新的举措，能否减弱所谓发展新智生产力在西方引起的担忧，如何能让民众恢复信心，放心消费，如何重新吸引外国投资者，如何解决房地产危机，这些都是摆在习近平面前十分严峻的经济问题。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国计民生同地缘政治有着高度的同质性。今天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按照政治局的说法，也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发展经济离不开国际市场，离不开自身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民众的信心。今天的局面并不容易，在国际上中国新三样备遭警惕，在国内民众宁肯存钱也不愿意消费。要改善国际环境，第一步需要跟西方，尤其跟美国减少紧张。可能最容易见效的，首先必须解决西方严重关切的亲俄问题。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把中国不要以各种形式支持俄罗斯作为第一条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中国嘴上说支持欧洲，背地里支持俄罗斯，岂非自我矛盾？显然，中国如不远离俄罗斯，则与西方的关系难以改善。但是，对于一个骨子里尊崇前苏联、感叹无一事男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难想象会与他的最好的朋友普京拉开距离。三中全会关乎中国的政经走向，关乎中国与西方未来的关系，习近平这一步如何走，自然受到相当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香港金融市场监管机构批准了两种最重要的虚拟货币比特币和以太币金融产品 ETF， 从4月30号星期二开始可以在香港资本市场上上市交易。法国世界报香港通讯员德尚吉就此发表文章指出，香港正在效仿美国。一月份的时候，美国批准了比特币 ETF 上市交易，美国是第一个批准比特币 ETF 上市交易的国家。在欧洲，这些产品还鲜为人知，但是在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国，这些产品已经是非常受欢迎的产品了。美国的决定立即产生了吸引投资者的效果，而此前这些投资者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碰加密货币。密切关注加密金融的比利时金融家皮埃尔·爱德华·德·弗利格尔告诉法国世界报说，不可否认是美国开创了先河，但是香港给人的印象是香港想通过批准以太币 ETF 上市交易来迎头赶上，而纽约目前还没有批准以太币 ETF。另一个差别是，香港投资者如果用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币支付的话，他们可以押注这些 ETF。欧洲的加密货币做市商 KROC 的负责亚太合作伙伴关系的主管贾斯廷·德·阿内森解释说，这将让香港投资者能够将他们的加密货币重新注入传统的系统里。香港的这一决定显示香港政府雄心勃勃，决心在加密货币领域乃至在更广泛的金融科技领域引领潮流，至少要在亚洲引领潮流。自2023年8月份起，在香港注册的两家主要加密货币交易所已经获得批准，可以将客户的范围扩大到个人，而此前他们只能有专业客户。 从4月6号星期六到4月9号星期二，香港还举办了 Web3 嘉年华活动，有数百人参加，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俄罗斯和韩国。然而，法国《世界报》也指出，在大约200家香港银行中，只有少数银行敢于提供加密产品。在香港已经开设了数十年的一家西方大银行的交易员说，我们不会碰加密产品，不过他也说，将加密产品纳入监管框架可能是第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比利时金融家皮埃尔·爱德华·德弗利格尔说，香港批准的发行者既没有美国发行者的分量，也没有美国发行者的信誉度，体量将是无法相比的。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香港从事金融工作的 JK 资本管理资金的总裁法布利斯·亚哥布说，当我读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笑了。他说，香港想成为亚洲加密货币的中心，而中国正式禁止任何与加密货币有关的事。他说，在我看来，这首先显示了香港地方当局的绝望。为了试图让香港这个垂死的金融中心有新的活力，他们不知道该发明点什么了。确实，香港证券交易所现在处于最低位。一月份，香港股市跌破了回归大陆前的水平，而且最近大部分的 IPO 都是亏损的。自2021年起，中国大陆禁止加密货币的交易，并且中国官方还澄清说，即使是在香港，加密货币也不对中国人开放。现在香港如此的进军加密金融，肯定是得到了北京的批准。就这一矛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寻求国际金融体系去美元化，甚至要开发专门的国家数字货币的背景下，中国当局把香港作为了探索加密货币潜力的实验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柏林飞鸿。
近日来，德国逮捕了四名涉嫌卫华间谍者，但中方表示了抗议，要求德方停止诋毁中国的行为。中方甚至就此召见了德国驻华大使，但德国对间谍的担忧并没有因此被排除。慕尼黑莫丘利报报道说，因间谍风波，人们甚至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据德国《民进周刊》报道，舒尔茨总理上周在柏林与英国首相苏纳克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情况非常非常非常令人担忧。他还说，我们不能接受针对我们的间谍活动，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间谍必须被逮捕并绳之以法。被拘留的四名间谍嫌疑犯中，一名德国选项党的员工尤其引人注目。这人是选项党政治家克拉的助理郭建，因他曾为德国宪法保护部门工作过，媒体爆料他可能是双重间谍。虽然间谍嫌疑尚在调查中，但郭建被拘留已带来后果。欧盟暂停了他的助理职务，克拉表示已炒了他的鱿鱼，但克拉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个人不当行为，他打算继续担任选项党欧盟选举首席候选人。德国其他政党对选项党保护克拉表示愤怒。与此同时，媒体爆料了中方的经济间谍行为。据德国电商尔台和民进周刊报道，2010至2015年间，中国黑客显然大规模获取了大众汽车集团的开发数据，据说有19000份文件被复制。 德国电视一台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给德国经济带来威胁。德国政界也就间谍活动发出了警告，除社民党籍总理舒尔茨表示非常担忧外，自民党籍司法部长布斯曼表示，任何在德国为外国特工机构工作并非法出口可能用于军事目的材料的人，都必须考虑到法律国家的严厉回应。自民党籍研究部长瓦钦格呼吁人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要天真。社民党籍内政部长费瑟谈到了中国间谍活动对商业、工业和科学的重大威胁。德国时代周报就克拉事件表示，德国选项党为中国打开了侧翼，但不仅仅是选项党这样做，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是危险的，但德国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这种天真行为正中反民主派的下怀。德国广播电台就间谍指控一事采访了政治学家迪特，迪特教授表示，大国都有间谍活动，德国也有，美国也有，朋友之间也会窃听。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2013年便窃听了默克尔总理的手机。间谍行为是一门老行当，有时也是必须的行当，发生间谍指控并不新鲜。但在目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西方对中国的间谍行为比以前更为敏感。在问到发生多项对华间谍指控是否意味着德国政治地位在中国的心目中上升了时，迪特表示，德国目前的政治力量比不上默克尔时代，在中国的心目中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但了解德国经济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寻求工业的进一步现代化，为此中国渴望获得德国的各种先进科技知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欧盟近期将中国快时尚零售网站西恩列入非常大型网络平台名单，要受到更严格的安全限制，显示欧盟加强网络安全措施来保护消费者利益。欧委会在4月26日把中国跨境快时尚电商西恩列入超大型在线平台的严格管制名单，并要求该电商在三方面加强改善，包括查核非法产品、保护消费者的措施和营运的透明度。该名单还包括美国的脸书、中国视频分享应用 TikTok 和 X 原推特公司，以及美国视频分享油管、亚马逊等23家巨型在线平台。这些网络巨头企业在欧盟成员国中拥有庞大的用户群。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中国快时尚品牌西恩，通过网络消费廉价服装，特别是通过社交网络，对年轻的用户群有强大的影响力。该网站声称在欧盟的月用户达到 1.08 亿，远高于4500万欧盟设定的门槛，可能会受到强化管制的欧洲法律规定。具体的说，欧盟要求西恩尽快调查平台上非法内容和产品，并在四个月内向欧盟执委会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必须采取措施防范和补救仿冒产品问题，包括修改法律，避免推销仿造品。其次，在西恩提供的风险报告中，应该特别针对消费者使用平台的潜在身心健康风险提出衡量，尤其是低龄用户，西恩必须调整平台框架，包括使用者界面和推算法等，以保护消费者安全福祉。例如，明确设定产品的年龄分级，禁购超龄产品等。 欧盟还要求新通过外部审计核查是否符合数字服务法义务，保存界面上所有广告资讯，对欧盟指定的研究者提供更加公开的资料，发行透明度报告。欧委会要求新在4个月内采取措施，以符合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规定。新全球公共事务主管里欧纳德·林告诉法新社说，新与欧委会有共同的目标，要保护欧盟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在网上购物。另外，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天目或将也被列入欧盟监管的大型企业名单中。欧盟此前推出的数位服务法要求网络平台企业管理平台上发布内容的义务，以保护网络使用者、消费者，特别是儿童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且根据数字服务法，这些平台必须对其发布的内容会对欧盟消费者的权益安全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报告递交给监管机构。该欧盟颁布的数字服务法的规模分级别管控，如每月在欧盟拥有用户4500万以上者被列为非常大的网络平台，要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如中国的电商阿里巴巴的速卖通、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等在去年被列入第一批超大平台监控名单。欧盟通过这些法律手段来应对这些全球超大网络服务平台，如中国零售电商全球速卖通、 TikTok 和美国的 X 平台都先后受到欧盟监管机构的调查。根据该数字服务法的规定，违规者最高可以被处以全年营业额 6% 的罚款，严重和屡次违反规定者甚至可能会被禁止在欧洲开展业务。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盟加强安全保护，将中国快时尚电商新列入监管名单。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Alexande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4年前，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然而，疫情初期陷入停滞的经济，至今未能随着摆脱清零而大幅反弹。相反，民生和就业步入艰难，房地产危机又雪上加霜，令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党报《人民日报》4月21日头版头条以“总书记的人民情怀要树立大实务观”为醒目标题的一篇报道尤为引人关注。面对今年第一季度高于预期的 5.3% 的增长率，当局强调大实务观的寓意何在，难免不引发深思。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围绕相关问题向我们做出他的解读。夏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大实务观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概念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是最近呢，中国呢突然呢谈起了吃，尤其是呢有一种运动型的在谈这个吃，所以习近平提出这个大食物观呢，目前呢这个成了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我简单的谷歌了一下，现在就有500多万的词条了，专门谈这个大食物观呢，百度了更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运动型的一个宣传呢。我觉得呢值得我们思考，说明了中国政治呢里边呢出了某些问题，尤其是以这种运动型的宣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问题呢？我看了一下他提出这个所谓的大实务观这个时间顺序了，主要呢是从2015年呢开始提出来，而且当时呢是涉及到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中共呢在18大以来呢都会在每年的所谓的1号文件呢着重谈一下三农问题。三农呢当然是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也就涉及到中国的饭碗的问题。2015年其实是中国的经济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 从2015年到今天呢，中国的经济呢其实一直就陷入到一种停顿，甚至呢中间还出现几次危机，有倒退，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到了2023年的二十大呢，习近平呢又不断的提出所谓的大十五观，到当下了，尤其是最近几天呢，习近平在全国各地视察的时候了，尤其在农业大省视察了，又大肆的提出这大十五观。我在看这个大十五观呢，目前我的一个分析了，它呢有至少两种不同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读。有一种认为出发点是让老百姓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有一个观点认为出发点就是国家的粮食安全，它的一个关键的就是现在中国了粮食安全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先看看粮食安全出问题了，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进口粮食的最大的一个国家，中国现在粮食的自给率了大概了不到 70% 了，所以在过去的20年呢，粮食自给率是在不断的下降的。中国的领导人呢也意识到了现在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尤其他们呢意识到了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在下滑，而且呢中国的国际形势呢现在变得越来越严峻，中国呢也担心了大国在博弈的过程中呢也在用粮食呢对中国的饭碗呢进行某些威胁，所以中国人呢现在就在谈要有一个后手，要减轻了粮食的风险呢，这有两种呢不同的思考。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中国目前的一个大食物观呢，它的两种不同的思路，从中国的食肉者或者肉食者角度来看呢，是要怎么样吃得更好，吃得更杂，怎么样吃得更多的山珍，更多的海味，这是习近平的大食物观呢，这是一种他的目前思考或者是一种解读。但是另外一种解读呢，中国今天的粮食安全呢出了问题了，中国饭碗呢恐怕里边呢粮食呢是装不满了，怎么样能够用各种的方法了能够找到粮食，也就是说用山川和海，甚至怎么样从化学厂，从生物工厂，从植物生物工厂，人造食物，人造蛋白来捞取粮食，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和解读。我想了中国了最后了恐怕了就是这个大食物观呢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肉食者跟平民的百姓呢盛世之下的蝼蚁，对这个大食物观呢最后呢有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结果。当然蝼蚁呢可能会想象以为大食物观是让我们的食物变得更丰富，但是其实大食物观呢恐怕呢是让你吃更多的人造的食物，而中国的肉食者呢恐怕在推动让中国老百姓必须接受吃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比如说三聚氰胺呢来提高这个蛋白的含量了等等呢，这恐怕是肉食者的一个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所以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呢对这个运动型的宣传大食物观呢进行一个细致的观察。尤其中国有句古话说民以食为天呢，那我觉得值得中国老百姓呢仔细的观察，尤其是把背景呢联系起来。
习近平为什么近期内反复多次强调大食物观？他是否有什么担心和不安？
是，我认为习近平呢在他的当政的十年呢其实是为了夺权呢，为了夺权呢不惜了把中国的经济呢搞乱，搞乱呢当然他是为了让主管经济的李克强呢没有政绩可言呢，给李克强出丑了，同样的用这种全球的和国家的所谓的绝对的安全观呢来强化他的所谓的顶层设计了，强化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其实经济呢出现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农业了，他说农业年年都在增产，如果中国的人口现在是属于一种停滞甚至在出现绝对下降，那如果你农业每年都是一推的 3% 也好 5% 也好，什么历史上的大丰收也好，对中国人来说的话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食品的安全问题，相反了，你应该成为一个世界粮食出口大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宣传呢，跟他的实际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他的这种食品的不安全感呢就表现出他的宣传的内在的逻辑矛盾上，一方面呢他表面上在这种大国盛世下呢吹嘘的好像我们的生活水平会提得更高，但是其实深层的不安全感呢是在让中国的老百姓呢要所谓的接受不同的饮食结构，所谓的不同的饮食结构了，他现在呢就提出了所谓的新食品制造，中国的宣传机器了包括中国的农业科学家了现在就不断的提出了要让中国人呢接受了吃人造肉，微生物蛋白了，生物合成的食品了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基因的改造了 在中国呢，恐怕呢会出现新的一个跨越境，也就是中国的你以后的饭碗里边呢，会越来越多的向化学和生物学呢需要粮食。我认为呢，对中国来说呢，尤其这个国家呢没有很好的监管呢，我们也看到，就中国的牛奶里边加上三鹿氰胺呢，来提高它的蛋白含量了。在看到各种问题，奶粉、毒水饺、浸泡过福尔马林的各种肉食品呢，等等等等呢。同时呢，我们也经历了新冠疫情3年多的这个折磨，而新冠疫情是跟中国在制造生物武器方面呢，跟实验室的监管呢，和用过的动物呢，可能流出了，可能都是有关系。所以呢，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呢，如果突然把中国人的食品呢，放成一种生物和化学工厂来填满饭碗的话呢，那么以中国过去的，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的表现来看呢，是不能让人放心的。中国呢，最后食品怎么样出现改造，食品的改造怎么样向一个恶的方向发展，而食品的这个恶的方向发展，食品的化学化、生物学化，没有安全的这种基因改造，或者是说没有安全监控的，由全世界的可以看到的这种基因改造工程呢，恐怕会让中国一代一代的人呢，身体了，那从细胞内部呢，都会受到各种的改变。用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语言来说呢，这就是一种生物政治的控制，就是一个国家了，控制到你的毛细血管，最后控制到你的细胞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对中国当下政府来说，当然他不会考虑到这么多问题，他主要考虑到他的执政的安全，他能不能躲过目前呢中国政府面临的粮食的这个危机了。这个粮食危机其实有许多的因素在改变，让中国政府的粮食危机呢其实是在不断的深化。近期的许多的挑战呢，一个是粮食价格升高，全球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是美元的升值了，人民币的贬值。中国政府呢，每年是要花1000多亿以上的美元呢来进口粮食的，所以呢，美元的升值和人民币的贬值呢，对中国政府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压力。另外一个，世界的贸易战在继续进行，中美贸易战、冷战在升级，世界的热战，尤其看到乌克兰是一个世界的粮仓，它的热战呢，现在又影响到了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了，所以世界的航行通道了也都受到影响，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然，另外一个是气候变迁，中国的无论是旱灾也好、水灾也好、土地的沙尘化也好，你可以看到了这个气候变迁呢，给全世界包括非洲、中美和印度呢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当然，中国还有自己的决策的许多的错误，比如说习近平突然脑袋一发热，说要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大家呢就要保护森林呢，要植树了，然后突然呢要粮食安全呢，要毁林，然后要归田了，所以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呢，不安全感呢，我相信呢是在深化。
四月中旬，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字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 高于预期。面对这样亮丽的增长数字，资本市场以及平民百姓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呢，给了我们很多亮丽的大数据，但是呢，这些亮丽的大数据呢，没办法经得起我们的常识的检验的。如果中国在颁布它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是亮丽的数字是 5.3%， 这全世界呢不是最高，也是比发达国家要高很多的了。但是为什么资本市场大家反而不是说信心提升，大家能够对中国市场看好，相反呢，同一天呢，深圳和上海的这些指数呢全都下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了，就资本市场它是在我们所说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了，他们呢最早感觉到中国的经济的问题了，所以当他们投票了否定这个经济的亮丽的成长率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判断呢，比中国政府官方想让我们相信的这个数据呢更靠谱。同样的，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国的老百姓，许多老百姓呢已经在反贫，中国的许多老百姓呢现在就没有食品安全，现在就已经吃不好饭了。根据中国的文革前的这种大饥荒的历史来看呢，那中国共产党当他在走向左倾、走向冒进、走向狂热主义，以意识形态挂帅了，总归会带来中国老百姓的这个饥饿的。所以当下中国许多人呢在反贫，或者许多家庭在破产呢，如果以中国政府目前的寡头化，其实对中国的老百姓呢，那也都没有做到切实的照顾了。最后呢，中国出现一种两极分化，肉食者会想着何不食肉糜， 对老百姓呢是不闻不问，而普通的老百姓的疾苦呢得不到反应，而且外界呢也不知道了，许多的饥饿死亡了就在默默的发生。当然在谈到这个大食品官呢，我突然想起了几千年前中国呢有一首民谣了，叫《鸡卵歌》了，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酌井而饮，耕田而食了，地利与我何有哉。其实你可以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呢几千年以来了，如果地利不去干扰的话呢，其实老百姓呢可以耕耘而食了，可以酌井而饮呢，也都可以过上了一个温饱的生活。但是呢经过共产主义在毛泽东下面的不断的折腾，不断的用意识形态来挂帅了，给中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么一个大饥荒。同样的，今天的习近平呢其实在称帝了，他用他的地利了，不断的干预老百姓，不断的在指引各种方向，现在要给老百姓的饭碗呢指引各种方向了，那我觉得危险就在于他会敲掉许多老百姓的饭碗，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警惕。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如何利用辐射来防治害虫。国际原子能机构最近提到昆虫不育技术，它是一种利用电离辐射对实验室饲养的大量昆虫进行绝育的方法。这些不育昆虫随后被释放到害虫滋生的区域与野生害虫种群交配，由于这些不育昆虫不能产生任何后代，昆虫种群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降少。尽管对于许多种类的昆虫，既可以释放不育雄虫，也可以释放不育雌虫，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作为昆虫不育技术的一部分，只释放雄虫更具有成本的效益。这样做有几个关键的原因。首先，不育雄虫在阻碍野生种群繁殖方面要有效得多，因为它们会主动寻找野生雌虫交配，并且能与多个雌虫交配，所以只释放雄虫可以加速诱导不育，因为不育雄虫只与野生雌虫交配，而不会被不育雌虫干扰。另外，在绝育过程失效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只释放雄虫也消除了将可育雌虫引入环境的风险。另外，对于只释放雄虫的昆虫种类而言，与既释放雄虫又释放雌虫相比，包装和释放不育昆虫的成本减少了一半。第三，只释放雄虫要安全得多，因为在一些情况下，释放雄虫会产生负面影响。比方说，只有雌性蚊虫会叮人吸血以获得蛋白质，同时可能传播致命的疾病。昆虫不育技术是目前最安全和最环保的昆虫绝育方式之一，通过减少使用杀虫剂来保护环境。另外，由于不育昆虫没有办法自我复制，所以这种方法不会带来将非本地物种引入生态系统的风险，而是创造了一个解决害虫问题的长期方案。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昆虫不育技术已经在全球成功地用于防治一些影响人类和家畜健康的害虫，比方说新世界螺旋虫、彩彩蝇和传播疾病的蚊虫，以及破坏作物和影响贸易的害虫，比方说果蝇和飞蛾。另外一种昆虫不育技术呢，叫遗传不育，它和传统的方法非常相似，因为这种方法也涉及饲养辐照和向目标区域释放半不育雄虫，以减少可育雄虫的交配。但是使用这种技术以后，被饲养和释放的雄虫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生育能力，可是它们的所有后代都是天生不育的。这种技术只有在使用非常高的辐射剂量，才能使特定种类的雄虫，比方说飞蛾，完全不育的时候才会使用。 然而高剂量可能弱化雄鹅，让它没有能力与野生飞蛾竞争繁殖，所以这种技术涉及使用低得多而且较弱的剂量，不妨碍飞蛾的繁殖机会，但是会诱发飞蛾后代遗传不育。这种技术有很多优点，它让科学家们能够针对那些需要非常高辐射剂量才能不育的物种。然而雌蛾往往对辐射更敏感，在辐照后会完全不育，而辐照雄蛾只是一定程度上不育，并生出完全不育的后代。释放一定程度上遗传不育的雄蛾，往往有助于将野生种群数量抑制到比常规昆虫不育技术中释放的同等数量完全不育雄蛾所能达到的更大的程度，因为这些雄蛾能够在下一代产生多个完全不育的后代。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向您介绍辐射防治害虫，感谢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外长访问以色列，布林肯敦促哈马斯接受新的停火协议，内塔尼亚胡称无论是否停火都将对拉法展开地面进攻，古特雷斯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停火和释放人质达成协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齐恩巴勒斯坦学生挑战当局最后通牒，进军法国汽车市场，中国比亚迪在法国建立销售网络，华为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飙升，美国劳工部称中国审计出问题，无法揭露企业侵犯人权的行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日子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松音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ax EBE 所演唱的 Jardin d'hive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e voudrais du soleil vert, des dentelles et des théères, des photos de bord de mer dans mon jardin d'hiver. Je voudrais de la lumière comme en Nouvelle-Angleterre. Je veux changer d'atmosphère dans mon jardin.Du Fred Astaire, revoir un Latte Coé. Je voudrais toujours vous plaire dans mon jardin d'hiver. Je veux déjeuner par terre comme au long des golfes clairs, t'embrasser les yeux ouverts dans mon jardin d'hiver.Plus de t'attendre Les années passent qu'il est loin Là je tends Nul ne peut nous entendr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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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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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